好，今天我们看的是创世纪的第四个单元啊，我们的题目是世人蒙恩与更新。那我们今天要讲的范围是第八章到第十一章，那讲的是洪水，好，洪水过后。那上个礼拜我们提到洪水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没有讲得很细啊，那这个我们稍微复习一下这个洪水啊，洪水是怎么开始的。洪水的开始是当挪亚进到方舟的时候，洪水就来了啊。那挪亚进方舟的时候他是600岁，所以我们在讲到说以前的时间纪元啊，我们今天会看到很多的几月几日几月几日，他们进方舟的时候是2月17日啊，是当时的我们记载这个历啊的那种方式。可是这种记载历的方式到了摩西的时代啊就改过来了啊。记不记得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啊，神吩咐摩西说你们要从这个月开始当做什么一年的第一个月啊。所以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我们说在逾越节嘛，逾越节就是一月正月，正月十四日的时候他们出来了。那可是以前的历的话算起来是差了半年，所以我们现在讲到犹太的新年不是一月，犹太的新年是7月1日啊，在犹太历的7月1日。那这个他们在过逾越节的话他们是叫正月，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个他进到方舟2月17日啊，是以前的那个历，所以算起来的话就算是8月17日啊，是在那个时期，是在秋天的时候啊。那这个洪水啊，你们相不相信有洪水，这个洪水会漫过所有的山，最高的山对不对，还高过15座啊。那你没有看过这么大的水能够把所有的山都给淹过，他说淹过所有的山，最高的山啊。那最高的山是什么山？我们现在讲喜马拉雅山啊。那可是 我们不晓得说当时的这个地理环境是怎么样子啊，但是圣经记载，那记载有人类的那个范围啊。那后来这个方舟它 停在哪里呢？停在有个山叫做亚拉拉山啊，亚拉拉山是在现在的土耳其、亚美尼亚跟伊朗的那个交界啊。那这个山很高，最高它的最高峰到5300多公尺吧啊。那其实它是一座火山，它有两座山峰，一座是5000多公尺啊，另外一座是大概不到4000公尺，所以是两个，有一个叫做大拉拉山，有的叫做另外一个叫小拉拉山啊。那方舟停在那里，那不管是4000公尺或者是5000公尺都是很高，所以这个水是漫过了至少超过5000公尺的啊。如果我们这样子来看的话，那这个水怎么会这么多啊？那个水淹了全世界的时候它退了啊，那 退到哪里去？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地下，
跑到地下，变地下水啊，地下水啊。以前是旱地从水这当中分出来啊，那现在是这个水像在这个旱地把旱地全部淹没之后呢，水退了啊，当然我们知道说退到海里面去，另外一部分可能就是跑到地下水去了。还有另外一个我们可以想象的，就是神当初在创造的时候他把水分成啊，他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所以神就造了空气以上的水还有空气以下的水啊。那后来当洪水开始发生的时候，是神就敞开天上的窗户，然后神又使地上的那个泉源又涌出来啊。那所以下面出来上面下来，所以你这个水就跑不出去了啊。所以我们看到有时候下大雨台风啊，我们说为什么会淹水，因为刚好涨潮嘛，水就排不出去，水就一直淹越高，因为水一直下嘛，对。那它的雨量大，比如说下了1公尺，对，那你就水位就升高1公尺。那我们看到洪水的情形是天的窗户敞开了，水一直下，那个水就一直下来，下了多久啊？
40昼夜
你就可以去算了啊。那这个水从哪里来的呢？从天上来的啊。所以神在创造这个天地的时候他曾经说了，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啊，神就叫空气以上的水跟空气以下的水，所以我们说 空气以下水叫做海，对不对？那空气以上的水，所以水都是在天上，所以这个我们很难去想象。我们现在看不到了哈，这个空气以上的水。但以前啊，有科学家在推算，以前天上的大，我们现在看到大气层， 对太阳可以直接这样照进来。可是以前呢，以前可能就不是这个样子哈。可是现在那个上面的大气层上面的水都已经下来了，所以我们现在已经看不到过去的那个样子啊。我自己在想象啊，因为这个我们读圣经常常会有一些想象空间。我自己在想象说，天上是有水，但是那个水是用水分子、水汽的那种形式哈。但是那个水量是很大，大到一个地步可以把整个地都给淹没，然后整个山都淹没了哈。那之后这个水跑哪里去了？就是渗到地下去了哈，就变成地下水这样子，是有这样的一个可能哈。如果我们再去思考，那之前这个如果我们看到有以前的植物哈，最多的植物，你知道恐龙的时代，恐龙吃的是什么东西？
树。
叶子。是什么松树的叶子还是？蕨类哈，蕨类现在有没有蕨类？
没有
啊，现在还是有蕨类哈。蕨类是生长在一个怎么样的环境？是一个湿哈，这个然后阳光还不能太多的哈，水汽弥漫的那种地方哈。而且如果大家注意到圣经哈，神在创造天地的时候，天有没有下过雨啊？
没有。
没有哈，因为在第二章，如果大家看到第二章哈。所以这个东西它圣经上很多的这个记载我们有时候忽略了，我们常常用我们的经验来想，这个地是什么样子，以为就是那个样子啊。我相信刚开始神在创造的时候，地就是那种你可以看到太阳有阳光，可是阳光不像我们现在晴空万里，它就是雾气缭绕的，整个地方都是雾气缭绕的一个地方。所以这个环境那个蕨类生长就很大哈，而且在这个雾气缭绕的环境里面，这个太阳光一照进来的时候就很温暖，啊，不像我们现在哈，你是越没有云层的话，你会发现这个散热的就很快了，对不对？有时候我们看冬天的时候，哇，为什么会很冷啊？因为这个如果有云层的话，反而还比较温暖一点哈，太阳的热气可以笼罩在那里，所以恐龙所生长的环境是一个温暖、很湿哈，然后又有很多的这个蕨类。蕨类在这种环境就一直不断的生长，那么多的恐龙你要吃，就是你要那个蕨类又是生长的情形是很快的啊。你看到在第二章创世纪的第二章啊，这个第四节，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野地还没有草木，田间菜蔬还没有长起来，因为耶和华神还没有什么降雨在地上，也没有人耕地，但有什么雾气从地上腾，有没有滋润遍地？所以我在想象这个，如果以后你要拍恐龙的片子的话，不要开我们晴空万里那个样子啊，应该都是雾气缭绕的那个地方啊，是有光线啊，看得模模糊糊、迷迷蒙蒙的这样子哈。然后，但是蕨类就是这个环境是最容易生长那个蕨类哈，而且长得非常大，他们吃不完哈，一直吃，所以才能够养活这么大的这个恐龙哈。那所以但后来这个在上面的那一层水汽到后来呢，就是我们看到在第七章啊，洪水开始的时候啊，在第七章的第八节第六节啊，当洪水泛滥在地上的时候，挪亚整600岁。所以当时计算时间的方式啊，是以亚当的年纪，然后亚当的儿子赛特的儿子以挪士这样子推下来啊，以当时的族长的年纪为准啊。那到挪亚啊，挪亚600岁的时候，那洪水就发生了，然后他们就躲避洪水，然后他们就进到方舟啊。然后我们看第11节，2月17日的那天，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大渊的泉源就是泉水都涌出来了啊。那还有呢，是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40昼夜降大雨在地上啊。还有一个我们想到这个跟洪水有关系的，洪水之后神跟挪亚立了一个约，那个约叫什么？彩虹之约，对不对？那个记号是什么？彩虹啊。所以那彩虹是怎么什么时候会出现？
下雨的时候，
下雨之后啊， 下雨之后，但是晴空万里，对不对？其实，我们看的是晴空万里，可是空气里面还有水汽，啊，只是我们看不清楚。可是我们看到阳光，要光线是很强照进来的时候，你才可以反照这个空气中的这个水分子啊，它反照太阳光线啊，刚好是七彩，红橙黄绿蓝靛紫，所以就形成一个彩虹。所以彩虹要出现的一个情形是，你必须是太阳阳光可以照射下来。但是如果全部都是雾气雾蒙蒙的话，你看到看不到，看不到啊。所以如果上面还有云层的时候，你看不到，只是那个云层破了一块，光线从那边进来的时候，我们可能可以看到那边有一个彩虹啊。所以之前可能说是没有彩虹啊，那之后才会有彩虹。所以我在想象说，以前的地球，它的环境啊，它的大气，它的地理，跟我们现在所想象的不一样。所以我们在思考这个洪水的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常常以现有的经验来去想。来想这些所发生的事情哈，那但是如果看到圣经上所记载的，我们注意到它很多那个小的细节，那你就可以想象在当时为什么有这么多的雨可以下来，连续下四十昼夜，所以可能水已经在上面了，只是在时候到了的时候，神就让这些水下来啊，所以这些东西都是神在做的事情啊。那洪水哈，我们在讲到说洪水它所象征的意义，就是代表审判。对，审判，因为人犯罪的关系，审判啊。那将来有没有审判？
有，
将来也有审判。我们说到末日的时候也有审判，所以我们在读这个洪水的审判的时候，有时候要跟这个启示录相互对应啊。启示录相互对应，所以我在读启示录的时候，我读到有个地方哈，你知道这个世界会越来越什么？越好还是越来越坏？
越坏，
是越来越坏啊，越来越坏。所以你读到启示的时候，那个罪恶的事情就越来越多哈。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世界的情形也是一样哈，那个不法的事情会渐渐加增，可是教会也还在，啊，我们在追求这个良善的这个心还是在那边，可是最终哈，会那个邪恶会胜过这一切啊。可是那当这个敌基督在这边在世上掌权的时候啊，那神就要降下他的审判在这个地上哈。那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有没有邪灵？
有的。
这个邪灵会掌控人，对不对？那掌控人到一个地步，可能他做了一些坏事，其实他背后有一个黑暗的权势在那里。你没有看到这个校园杀人案件，或者在地铁随机杀人啊？你没有看到他们脸上的表情都有点奇怪啊？他们脸上的表情，其实他们背后有一个东西控制他们，挟制他们。他们自己也在讲说他就是想杀人，那这个动力从哪里来的？所以我们说当这个有邪灵在人的身上在做一些事情啊，做一些伤天害理的事情，那世界上的邪灵多不多？
很多啊，
很多啊。邪灵在哪里？
到处
都是啊，这只是一部分而已。还有很多的我们讲邪灵是什么？堕落的天使，堕落的天使啊。那所以我们讲堕落天使，他说在地上，我们说有很多人被鬼附的或怎么样，在耶稣的时代不是他赶了很多的鬼吗？那但是还有一些邪灵他们在哪里？
地下。
他们在天上啊，在第二层天啊。我们讲第二层天，对不对？空中执政掌权的有灵气，属灵气的恶魔，对不对？我们征战的对象是跟谁征战？
跟恶魔
争，因为背后都有权势。所以你跟太太吵架的时候，你跟谁吵架？他背后的。好，记得我们征战的对象不是属血气的啊，仇敌在挑拨我们嘛，对不对？所以我们都彼此相爱，对不对？啊，吵架吵过之后还是很相爱啊。可是那一刻就是忍不下这口气，这东西怎么来的？啊，有时候你被他影响，对方啊，他影响对方，他也影响你。这个东西啊，不要给魔鬼留什么地步。所以魔鬼在不在？魔鬼无处不在啊，他像是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所以当我们体贴肉体情，就被他吞吃了。所以邪灵是很多，可是到了末世的时候，
更多。
为什么会更多？因为启示录说的啊，启示录在讲两件事情啊。你说以后邪灵会更多，所以邪恶的事情会更多。多到一个地步，讲到说，哈，尸首在哪里，阴就在那里聚集。有没有？我们在讲阴啊，那个阴所代表是不洁净的鸟类，不洁净的鸟类就代表邪灵啊， 所以邪灵他会在失守，我们讲失守所代表的是当我们人属血气的时候，那个邪灵就会在我们身上做瑕疵攻击的工作，所以我们要很谨慎，因为在末世的时候会有邪灵，不只是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过去啊怎么样那个邪灵啊，你知道耶稣在赶鬼的时候有没有，赶鬼的时候就是说有一群鬼不是被赶出去吗，结果这个鬼就求耶稣怎么样，不要把他赶到无底坑那边去受苦，对不对，结果耶稣就怎么样，就到猪那里去，到无底坑，无底坑是什么地方，无底坑，无底坑其实就是关堕落天使的地方，所以堕落天使他们堕落天使有一部分在这个世上变成邪灵，有一部分在空中变成执政掌权的，它会影响我们，还有另外有一部分在哪里，
在阴间，
在无底坑里面，无底坑，无底坑有多少，这个现在还没有放出来，但什么时候，什么时候会放出来，至少六个，
一千年以后
不止六个，好，我们来看那个经文，
那六个
都
是绑在下面，
那绑在伯拉大河的那里了，
那个不一样，
那也差不多了哈，在第九章，我们看启示录第九章哈，你看启示录第九章，他讲了一句话很有意思哈，他说第五位天使吹号，我就看见有一个星从天落到地上，然后呢，有无底坑的钥匙，啊，有无底坑的钥匙给他，然后他开了无底坑，无底坑是什么东西？什么地方？就是那些堕落天使被关的地方。所以堕落天使有多少，我们只知道有三分之一哈，三分之一，然后邪灵是他们的身份是怎么来的，他们就是堕落的天使，所以有一部分的堕落天使在这个地上，可是有绝大部分的堕落天使在哪里，在无底坑里面哈，可是在末世的时候你要把它放出来哈，那放出来的时候你看到有烟就上腾哈，然后这个烟就昏暗了，有蝗虫从烟中出来飞到地上，有能力赐给他们，对吧，你讲到蝗虫的时候就代表这个数量有多少，很多，对不对，就像烟一样，啊，我们看到烟其实就是一个一个一个，啊，都是那个你看远远的好像黑烟在里面，其实都是蝗虫，啊，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数量很多，所以在末世的时候会有这些东西出来，啊，然后 你刚才讲到那个第六位天使吹号的时候，就有在第十四节，啊，就有在伯拉大河的四位使者释放，啊，那这个四位使者可能就是比较能力强的堕落的天使，啊，所以我们看到从地里冒出来是有无数的天使从无底坑里出来的，他们要干嘛，他们要遮害人嘛，他们要遮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啊，把更可怕的邪恶的事情，啊，透过人把它做出来，所以你看从地上出来，还有另外一个从哪里下来呢，从天上下来，你知道第二层天，现在我们说有三层天嘛，神在第三层天，然后我们在第一层天，第二层天就是黑暗的权势，可是世界的末了会发生什么事呢，耶稣他要降临，他从第三层天要降到我们当中，他从第三层降到我们当中会经过哪里，会经过第二层天，那经过第二层天你看到哈，在第十二章启示录十二章就讲到天上就有了征战，什么征战呢，米迦勒，米迦勒是就是天使长，啊，没有堕落的，啊，撒旦是堕落天使长，米迦勒同他的使者跟撒旦征战，那谁会赢，米迦勒会赢，因为米迦勒带的是三分之二的天使，啊，更多，啊，你看到在第七节天上有了征战，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所以在天上那些堕落的天使有个征战，啊，然后天使打败他们没有得胜，然后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天上这个天上不 指的不是第三层天，是指的第二层天，所以天上没有他们的地方，他们怎么办呢，
要下来了，
他们只好下来，没路可走，可不可以上去，上不去了，你只能下来了，所以他们就下来，然后讲到大龙就是那古蛇，又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有没有得胜了，高不高兴，
不高兴，
为什么不高兴，
因为他失败了嘛，
不是我们高不高兴，
我们不高兴，因为他失败了，
我们不高兴哈，你看第十二节哈，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吧，诸天天上就快乐嘛，被净空不是很高兴吗？啊，所以你要住在天上还是住在地上？要住在天上，所以我们住 在地上，我们要思念天上的事啊，我们就欢喜快乐，因为天上没有他们的地方了啊。只是地与海有祸了，如果你们在地上，你们就什么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的下到你们那里去。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很有意思啊，在大洪水的审判，神是借着水这样子，好，上天上的水还有地上的泉源上下浇杂工啊，浇工，然后之后呢就造成洪水。那在末世的审判，神让这个堕落的天使啊，这个水有时候可以形容这个天使啊，这个从天上的天使，堕落天使，第二层天，他们下来，那从无底坑里的又上来，所以全世界都会被这些控制。我们害不害怕？属神的人不害怕。为什么属神的人不害怕？因为属神的人身上有印记，记得啊，印记，这个印记是代表圣灵啊。那这些邪灵，这些堕落天使，他们要去伤害谁呢？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记得啊，要伤害那些额上没有神印。所以 你如果不属神的话，在末世的时候你就很惨，你就逃不过，你一定会被迷惑，你一定会被攻击，你一定会被瑕疵。但是我们身上有神印记的怎么样，就神就保守我们啊。所以这是一个原则，就像我们看到大洪水，洪水审判的当中，对不对，都灭绝了，地上有血气的全部都灭绝了，可是谁被保留了？在方舟里面，在方舟里面的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说，这个可以应用在我们现在审判还没有来的时候，我们要不要预备方舟？我们要不要进到方舟里面？我们要进到方舟，时候到了我们就进到方舟里面。所以方舟所代表的是一个救恩，对不对？在审判当中你救恩，不管水有多大，你都永远在水面之上，对不对？所以我们同样也是一样啊。那能够拯救我们的，现在方舟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在属灵上，方舟代表就是代表耶稣，对不对？耶稣让我们得救，所以在方舟里面就可以得救。那同样的，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会不会得救？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也就会得救。所以我们在讲到在方舟里的动物哈，他们得到救恩拯救。那在这个末世的时候，我们必须长存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才能够得救哈。所以这个讲的概念，我们所看的概念是一样的哈。好，
如果说印记的话，说这个只是觉知还没有受洗，他会有印记吗？
印记，你说觉知还没有受洗哈，这个问题很好的问题哈。这个印记的意思是圣灵，你是不是要受洗才有圣灵呢？
不一定啊。
还是你觉知就有圣灵？
应该是觉知那一块。
有时候哈，我们得着圣灵是受洗之后领受圣灵，对不对？有没有人还没有受洗就领受圣灵？也有哈。彼得在讲道的时候，讲到一半忽然有人被圣灵充满，他前面在讲说，你们要受圣灵吗？你们先觉知受洗才能受圣灵。可是现在呢，是还没有受洗就 受圣灵了哈。所以我们说额上有神印记的怎么样去看，只有神知道，神知道哈。那这神跟他的事情，但是我们原则讲到那个印记的东西是指的什么？是指的圣灵。那我们怎么样得到圣灵呢？就是借着信啊，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三节啊，我们既然信他，就是那叫我们得救的福音啊，又信了他，既然信他，就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所以领受圣灵其实是因借着信，所以我们为什么常讲因信称义？但是这个信呢，只有你跟神之间知道啊。有人嘴巴讲信，可是可能心里有人嘴巴讲不信不信，说不定他信了，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不是由你判断的哈。所以你问牧师的话，这个东西就只有你跟神知道。但是原则就是你一定要信，信了你就可以得着啊。但是有没有得着，那是神跟你之间的事情。对，好，所以我们再讲到这个哈，洪水的话就知道这它一个概念哈。所以我们说在方舟里面，它就是代表的耶稣基督。然后这个洪水持续的哈。他二月十七号的时候，他进到方舟里面，然后四十昼夜就不停的下雨， 那水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啊、那就停了。停了之后呢，水一直还没有退、啊、一直在那边撑撑撑到多久呢？有150天，所以就是5个月、啊、我们这样平均算1个月30天，就5个月、啊、5个月之后呢，水才开始渐渐退了、啊、如果你看到第8章，神就纪念挪亚、啊、还有在方舟里一切的走兽牲畜，然后神开始要叫水退了嘛、啊、人不是一直住在方舟里面，人要怎么样进到一个地上来、啊、那水就必须要退了。所以我们看水势就渐渐落了，是怎么弄？神叫风吹地，所以我们看到、啊、神有做一些奇妙的工作。然后 渊源和天上的窗户都闭塞了，渊源、啊、本来水一直冒出来的，现在也都闭塞了、啊、所以水就可以伸到地下去了、啊，然后天上的窗户闭塞，天上的大雨也止住了，水就渐渐退了，就是这样子，有150天。所以这样算起来过了5个月，2月17日到5个月就是7月17日、啊、所以你看到7月17日第4节，7月17日之后呢，方舟就停在亚纳拉山、啊、所以如果你们有兴趣可以去那边看一看、啊、在土耳其、啊、那边很高，它是4200公尺以上，它是冰雪终年不化。有人说、哎、有人在那边看过方舟，有没有听过这个影片、啊啊、你们去参考一下、啊、但真的假的不晓得、啊、那圣经上 是这么说的。然后水又渐渐消退了，到了10月初一，山顶都现出来了、啊、所以不只是那个亚拉拉山，那是亚拉拉山是最高的山、啊、那到之后呢，那些小山的山顶也都出来了、啊、那可是还没有完全退啊。那又过了40天，哎，这个差不多了吧、啊、那我们要知道这个方舟有没有，这个水到底有没有完全退。可是在当时方舟、啊、方舟没有窗户，方舟的窗户是盖在上面，所以你只能看到天，你看不到这个旁边周围的情形、啊、所以怎么办呢？所以挪亚就开了这个上面的天窗、啊、然后放出一只乌鸦了。那乌鸦要干嘛呢？就是要探探这个水到底退了没有。结果乌鸦有没有回来？
没有。
乌鸦飞来飞去，直到什么地上的水都干了、啊、他都没有回来。那到底水到底退了没有？乌鸦没有告诉他、啊、然后没办法，他就放出一只鸽子去、啊、看地水从地上退了没有。然后鸽子去的时候他有没有回来？他回来。他为什么回来呢？
没地方落脚。
因为没有地方落脚、啊、然后就回到这个方舟那里、啊、然后他又等了7天，又把鸽子从方舟放出去、啊、晚上回来了，回来怎么样？衔了一根叶子，橄榄树的叶子、啊、然后呢，这个挪亚就知道地上的水退了，因为树开始长起来了、啊、然后又等了7天，再放鸽子出去，鸽子就不再回来。那这里面它有它属灵的意思、啊、我给你解释一下、啊、我们通常在讲到这个鸟类、啊，我们说有洁净的鸟类跟不洁净的，方舟上面有洁净的动物跟不洁净的、啊、那洁净的鸟类是代表什么呢？圣灵。我们说鸽子是洁净的、啊、我们献祭的时候可以献鸽子，对不对？还有这个耶稣受洗的时候，圣灵仿佛鸽子就降下、啊、降在落在他头上身上。所以我们说圣灵所代表的，鸽子所预表的就是圣灵，因为它是洁净的鸟。那还有一个是不洁净的鸟，不洁净的鸟就预表什么？我们说邪灵，一个圣灵，圣洁的灵，一个叫做污秽的灵、啊、在启示录的第18章第2节那边就提到、啊、就是这个大巴比伦倾倒了，成了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雀鸟的巢穴，污秽之雀鸟的巢穴、啊、你就知道这个污秽的雀鸟所代表是一个邪灵、啊，所以不洁净的鸟，乌鸦飞去，哎，它没回来，这个鸽子去了，找不到落脚的地方，都是水。可是这个乌鸦为什么可以不回来呢？对，在水上里面是有很多尸体，不洁净的，它可不可以这个待在那个地方？它不需要回来、啊、那这里面我们也知道说有一句话，在末世的时候、啊、这个尸首在哪里，鹰就在那里聚集、啊、所以邪灵会辖制那些属肉体的人，但是我们里面如果属圣灵，我们是圣洁的话，这个乌鸦就没有办法在我们身上。但鸽子不一样、啊、鸽子它一定是要在很洁净的地方它才能够下来、啊、 所以我们看到鸽子有 三个段落，第一个段落是他去了他又回来，然后第二个段落是他去了他摘了一片叶子回来，第三次他去了就不回来了。那这个代表什么呢？就代表圣灵他在天上，对不对？当我们人犯罪了，神的灵本来住在我们里面，对不对？跟我们同住。可是当我人犯罪之后呢，圣灵想要找一个可以落脚的地方，可不可以落脚？没有一个可以落脚的，所以他只好又回到天上。所以我们说当亚当犯罪之后呢，一直圣灵都找不到人可以落脚，可以住在他里面的。那直到什么时候他才找到落脚的地方呢？主耶稣来的时候，主耶稣受洗的时候，圣灵就怎么样，从天降下住在他里面。这是亚当之后第一次圣灵住在一个人的里面，那这个人就是耶稣。所以他就临了橄榄，橄榄是代表和好，与神和好的那个象征。所以他带橄榄回去，那这个挪亚就知道，哎，就好像说，哎，耶稣降临了，降世了，从此神的国就临到了，神可以与人同住，以马内利了。可是神只住在哪里？住在耶稣身上，其他都还是犯罪的人，对，圣灵还是没有办法住在其他人的身上。所以圣经上讲到，神赐圣灵给耶稣是没有限量的，所以圣灵，圣灵他可以到很多不同的 人身上，可是那个时候圣灵只在耶稣的身上。可是等到耶稣完成十字架救赎，他复活升天之后呢，他说他就赐下圣灵来，然后圣灵住在哪里呢？住在每一个信他的人，我就要求父，父就另外赐一位保惠师给你们，就是真理的圣灵，叫他永远与你们同住。所以圣灵赐下来之后呢，他就不回来，不回去了，他就住在我们里面，所以住在我们每个人的里面。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洪水所代表的是，圣经上另外讲到洪水是代表一个洗礼，在彼得前书的第三章20-21节，圣经上讲义上都有，那所象征的是一个洗礼。那这个洗礼的一个过程当中，经过这个洗礼，圣灵到最后可以住在我们的里面，就好最后那个鸽子被放出来，那洪水过后，那他们又再次回到这个地上来。好，我们看到这个情形。所以挪亚600岁2月17日的时候洪水开始，那现在呢他们什么时候出方舟？如果我们看继续看下去的话，在第8章13节，到挪亚601岁正月初1日，地上的水都干了，那干了是不是可以出来呢？神有他的时候还不能出来，什么时候才出来呢？那等到2月17日。所以他们在方舟有多久？一整年，2月17日到隔年，挪亚600岁的2月17日到挪亚601岁的2月17日，所以中间经过了一些情形，到最后他们终于出来了，地上的水干了，然后神对挪亚说，你和你的妻子儿子儿妇都可以出方舟，那些有血肉的活都出来，然后跟他们讲了一个命令，就是叫他们在地上多多的滋生大大的兴旺，因为所有的人类全部被灭绝了，所有的活物都没有了，只剩下在方舟里面的，所以他们就出来了，那跟走兽昆虫各从其类都出了方舟，所以他们在方舟足足待了一整年。那挪亚出了方舟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他就献祭，他就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拿着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哇，那杀了不少，其实就是牛跟羊，我们一般讲献祭的话就是牛羊。
然后不是我想问问他，这里很多7天7天27天有什么代表？
七天就是代表完全，完全的意思，我们可以讲说日子满足的时候，对，日子满足的时候，我们怀孕对不对？要到他的时候，所以时候满足了，所以神定的一个时候满足了，所以也是一样，当时候满足了耶稣就来了，对不对？当时候满足了耶稣就被钉十字架，他复活升天，他都有一定的时候，所以七就是我们就说是一个完全神所定的那个日期。那可以就说我们在讲到这个圣灵将来我们降在我们当中也是一样，就特定的时候。所以我们说圣灵降在我们当中第一次是在五旬节，对不对？为什么不在昨天前天前一天后一天？ 因为是审定的一个时候，所以七天也是一样，以后的审判，如果我们读启示录也有很多的七，神的审判不是一次两次三次，要七次，七次才完全。还有在坛上献祭的时候要弹血，那到了施恩座上，那个血带到这个施恩座宝座要弹，弹几次？七次啊，那个弹就是你就拿沾着一个血，弹一次两次三次啊，那个血就这样弹，弹到那边弹七次啊。我们银子要在炉中要炼过几次？七次啊。神要不要炼尽我们？要炼几次？七次，炼到完全啊。所以就慢慢等候，所以不是一次就完全啊。所以我们为什么七这个很重要啊，就是神 也是代表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直到我们成为完全啊。那所以他在那边筑了一座坛，那个他带了洁净的牲畜是七公七母，对不对？也是七啊，七也是一个完全的。那这个所以其实并不多，牛跟羊，我们讲到以后献祭的主要的种类就是牛，羊的话山羊跟绵羊，鸟类的话就是斑鸠跟雏鸽，其他就没有了啊。那可不可以用鹿来献祭呢？不可以啊，鹿也是洁净的，你可以吃啊。有些食物就是洁净的你可以吃，但是一般献祭的话神子说就是这些啊，牛羊雏鸽跟鸽子啊。那其他的它是洁净的，但是你是可以吃，但是不是用来献祭的。所以他在这边献祭的，他筑了一座坛，用了 各样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然后在坛上献为燔祭。那燔祭的意思就是完全的献给神，不留给自己。他献的不是赎罪祭，不是平安祭，不是什么，就是燔祭。那燔祭其实代表就是对神的一个完全的歌颂敬拜赞美，然后完全的我们委身给神。然后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从人从小心里怀着恶念，也不按着我才行的灭各种的活物了。地还存留的时候架设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了。所以神闻了那馨香之气，神有没有悦纳？有。所以这个馨香之气，这第一次看到的馨香之气，之前我们有看到亚伯献祭的时候神悦纳亚伯的，那这个挪亚他也献祭了，所以等了好久，之前亚伯之后人就没有献祭，只是求告神的名与神同行，但这一次我们看到献祭，而且所献的是蒙神的悦纳。为什么？因为它是馨香。所以在利未记里面提到有几种祭，那讲到说我们所献的神要悦纳，有个条件就是它必须是馨香的，馨香的供物。所以馨香这个字是它所代表的是这个神悦纳的。那地里的土产神会不会悦纳？
应该会，
神也会悦纳。有一种祭叫素祭，对，你肉这个羊献的话香不香啊？
香啊，
一家烤肉
万
家香，三家香。那这个你献的是这个面粉饼的话香不香啊？
也香啊。
啊，那叫素祭啊。你如果要献素祭的话，该隐不是献地里出产的，神就不悦纳啊。你们有没有吃过面包？
有啊，
经过面包店有没有？那面包店香不香？
香啊。
香啊。你知道这个台湾曾经有一个 很有名的叫胖达人，一个 面包店，那后来被人家举发，就说你用香精，哇，生意就一落千丈，所以他后来说就不用香精，用就是用这个纯正的，就去弄，结果人们去那边怎么样？就 不那么香不那么香。所以如果你只是这个面粉或者烧的，它可能味道就是很平淡的，但是你献素祭的话，你除了献这个饼之外还要再加上什么？加上乳香，再加上香料，在利未记那边就提到，加上乳香。我们看一下那个经文好了，所以那个时候才会成为什么馨香之祭，在利未记的第二章， 人若献什么素祭为公物献给耶和华，用细面什么浇上油，对，你要加上油啊，有油了就那个油的香味啊，然后加上什么乳香，这边记得啊，加上乳香，然后这个献于耶和华，在第二节哈、为馨香的火祭，有没有看到那个馨香这两字？所以以后我们在献祭的时候，你要看到，注意看到神悦纳的叫做馨香的。我们也可以献，对不对？赞美的祭当做馨香的供物啊和礼物，就是神所悦纳的。那所以我们献祭其实这边所代表的一个意义，就是也代表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成了为我们成了赎罪祭啊，成了赎天祭。那另外一个我们看一个经文跟这个馨香有关系的哈，是在以弗所书的第五章。那我们要不要把自己献给神呢？对，我们是不是献一个馨香的？我们要献馨香，我们要加上油，对不对？我们要加上乳香啊。那你看在以弗所书的第五章第一节，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啊，献与神。所以至于一切的污秽贪婪等等，在你们中间不要提。所以为什么我们讲到说神很看重的这些啊，素祭虽然没有血，可是神也是悦纳。所以我们讲到说神也看重行为，我们的好行为，有时候我们形容乳香就是我们的好行为啊，各方面我们远离那些邪恶污秽败坏的事情啊，我们效法他的样式，跟随他，我们成为一个圣洁，然后献的就能够蒙他的喜悦啊。所以这边讲到说，这第一次提到哈、他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所以当神悦纳这个祭的时候，他就赐福给我们啊。那他赐福就说啊，他就不再按着神过去所做的降洪水给他们。所以从这时候开始，神会不会再降洪水来？
不会，
神就不再降洪水哈。那神怎么审判呢？
用
火审判哈，所以到后来的审判不再是用水的审判，而是一个火的审判哈。所以这个地还存留的时候呢，啊，那过去哈，地是被咒诅的，对不对？人因犯罪的时候就被咒诅，但是借着这个审判之后呢，地就不再被咒诅了哈。所以过去呢，人种地都这个长不出什么东西出来，可是现在呢，不会了哈，那会有这个。架设寒暑冬夏昼夜不停歇哈，所以神就赐下五谷新酒和油哈，让人们可以丰收。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情形跟以前是不一样，以前人犯罪之后呢，地怎么长都长不好，可是现在经过洪水之后呢，哇，都很肥啊。所以你们在圣荷西，你们觉得你们家院子随便种什么都可以长，我现在亚特兰大怎么种都长不起来，亚特兰大叫桃子州啊，我们也种一个桃子。那后来人家讲说，那个亚特兰大土质不好哈、土质不好啊，只能种花生，所以卡特是花种花生的。那种其他果树其实是不好，因为它土是红色的还是怎么样的啊？但是圣荷西这边好像怎么树哈、随便种都长起来了。还另外一个层面是因为过去这边是果园，好像可能已经放了很多的那个肥料啊。好，反正就是说神开始就没有再做主地了哈、神就赐福给他们，让他们可以生养众多。所以继续第九章，我们看到神就跟挪亚立约了。那神就赐福给挪亚跟他的儿子，跟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那这个是神起初造人的时候就已经跟他们讲了啊。然后又讲的另外一件事情跟前面不一样，前面给他们的食物只有给他们吃蔬菜菜蔬啊，还有那个树里的结的果子，这里呢不一样了，你要吃可以吃肉啊。他说凡地上的走兽啊，空中的飞鸟都必惊恐啊，惧怕你们，连地上一切的昆虫并海里的一切鱼都交付你们的手。那之前神也说这些东西都让你们去管理啊，现在也是一样啊，交给我们，而且呢他们会惧怕我们。所以很奇妙哈，所以人很厉害，动物看到我们都很害怕。然后凡活着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如同菜蔬一样。所以之前是不能吃肉的哈，那之后就可以哈。所以人其实神在造人的时候，人他其实是一个杂食性的，你可以吃蔬菜也可以吃肉哈。可是之前神说不可以吃肉， 没有讲说可以吃肉，可是现在可以吃了啊。那为什么这样子呢？也不知道，好，可能这个气力、地候环境各方面都改变了。以前是到处都是伊甸园都是树啊、果树，现在呢，我们要找一棵果树也不大好找哈。那可能有很多的一些因素哈，神就让人类可以汲取养分的方式是借着有一个可以吃肉哈。但是吃肉其实不是随便吃哈，你看到什么活物的吧，老鼠你会不会吃？你先牲畜的肯定不会吃，到后来人吃的就是啊，你问犹太人他们吃什么肉，吃来吃去是牛肉跟羊肉嘛，啊就没有，我们中国还多一个猪肉哈、还吃一些鱼肉哈、其实 这些是饲养的东西哈、那所以我们其他的东西我们不会看到什么小鸟或干嘛去吃哈、不是这样子，是 给我们吃肉哈、但是吃肉的话，吃的部分后来神给他们讲说，你们可以吃的是哪些东西哪些东西，那些野兽还是可以吃，但是要吃洁净的啊，洁净的像鹿啊、羚羊啊什么之类的啊。那但是一般我们吃肉的话啊，还是以畜养的那个牲畜为主啊，就是牛羊这个洁净的。那其他的民族他们可能是多了一个猪肉啊等等的，中国比较多一点哦、中国是什么都吃啊，狗也吃，四只脚的除了桌子不吃什么都吃啊。好，那神就给人有这个权利哈，但是有个条件，血不能吃啊，不能吃血。所以如果是动物在外面啊，哇，它死掉了，一头鹿被撞死了，对吧？那你哇，赶快去吃，可不可以？不行啊。所以如果在路地上看到有这个牲畜死了或者干嘛哈，被勒死或怎么样的，你不可以吃，你要必须把它的血放掉啊。所以这是一个必须做的事情。为什么不能吃血呢？他这边有讲到说哈，血哈，因为生命是在血里面。还有以后哈，我们看在利未记那边就把血讲得更清楚哈，血可以除罪，啊，我们献祭的时候才用到，需要用到血哈，血代表一个象征的一个生命。神给我们吃，不是什么都吃哈，叫你吃肉啊，当然我们什么要吃什么都可以。但是神说你吃肉就好了，但是血呢，你要把它放掉啊。所以后来我们说，在使徒行传的时候，这个外邦人跟犹太人要吃东西嘛，犹太人在吃的都是洁净的，那外邦人也吃不洁净的，猪肉也在吃啊。那后来说这样子，我们怎么可以一起吃饭呢？啊，那怎么办呢？后来他们一个妥协，妥协的方式是什么？啊，只有一个，希望你不要吃带血的，因为这个带血的。不是神跟以色列人立约是不可以吃血等等的，可是记得神跟挪亚立约不能吃血，对不对？你是不是挪亚的后代？外邦人也是挪亚的后代啊，所以这个血啊，我们就不要吃啊。你们不知道这个事情，我告诉你们，神跟挪亚立约的时候就讲，告诉他们不可以吃血啊。所以我们看可以追溯到这个啊，还有另外一个是不可以杀人啊，因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所以每一个杀人的神一定会追讨他流血的罪啊。那所以神就叫这个挪亚的后代赐福给他们，叫他们可以吃的东西是哪些，然后告诉他们一些事情。然后之后呢，他说我还要跟你们立约啊，你们出方舟的不只是跟你们，还有跟这些活物飞鸟牲畜走兽，凡从方舟里出来的活物我要跟他们立约啊。那意思立什么约呢？就是说以后呢，你们不会再被洪水灭绝，再不会有洪水毁灭地了啊。那水也没办法毁灭了，因为天上的水已经下来了哈、已经在地上了哈、所以神以后所做的审判的工作不是借着洪水啊。那我与你们立约的这个是有记号，那个记号是什么？就是彩虹啊。所以我在思考，因为之前有讲到说以前还没有下过雨，那现在讲到彩虹出现了啊，可能以前都没有彩虹、所以现在有彩虹。为什么有彩虹？所以那个 大气的这种不一样，以前都是雾蒙蒙的、那现在呢是有这个、是晴空万里的情况之下，下雨后我们会看到这个彩虹。那彩虹呢也有另外一个象征在属灵上，如果你读到以西结书，以西结他看到天开了，对不对？他看到四活物，他看到天上的宝座，然后宝座的周围有什么？彩虹。 宝座的周围有彩虹，到启示录的第四章也是有，哇，宝座的周围有彩虹。所以彩虹有另外一个象征的意义哈，另外的意义的就是代表神的宝座，神宝座所在的地方。所以意思就是你看到这个彩虹，你就知道耶和华他在全地作王掌权，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作者为王。所以从这些概念我们来了解一下，所以神给我们立的约，这个立了这个彩虹之约，水就不再泛滥，所以以后我们看到真的也就是没有洪水了。然后呢，神看到了彩虹，他就会纪念这个约，然后跟你们所立的约是一个永约，永约是永远的约。所以到现在这个约还存不存在？这个约还存在哈，在这个以赛亚书的第54章那边还提到，我过去怎么样跟挪亚立约，不用洪水灭他们，我现在还是一样啊，我是守约施慈爱的。所以神给我们所立的约，记得都是一个永远的约啊，他是守约施慈爱的。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挪亚这个走出方舟之后，神跟他所立的约叫做挪亚之约，或叫做彩虹之约。那在圣经上提到有七个约，第一个是亚当之约，第二个是就是挪亚之约彩虹之约，第三个是亚伯拉罕之约，神跟亚伯拉罕有没有立约？神跟亚伯拉罕立约，亚伯拉罕之约。第四个是西乃之约，讲义上有西乃之约，就是神跟摩西，借着摩西。然后还另外一个叫利未之约，神跟利未人立个平安之约。所以当这个米甸人跟以色列人在那边行营的时候，这个其中这个祭司菲尼哈他就刺，把这些人刺死了。神就说这个有祭邪的心，我就与你们这个利未人立了一个约叫平安之约，你们永远可以来侍奉我然后再来还有一个叫大卫之约神跟大卫有立约然后另外最后一个就是新约借着耶稣基督，也是七个很有意思好，那之后呢，我们看到那出方舟的挪亚，他的三个儿子叫做闪、含、雅弗然后这是挪亚的三个儿子所以人类就是从这三个儿子衍生出来的那这三个儿子呢，到后来发展就不一样我们说现在我们来讲，全世界的人种有几个人种？高加索人。高加索，我们可以把它传统的人类学把它分类成三种三类人，一个叫白种人我从外星来看的话就是高加索，我们讲高加索的。那另外叫黄种人，
蒙古人呢？
蒙古人再用蒙古的那种定义那第三个是黑人 ，Negro 尼格罗 ，Negro 就是黑的意思就是黑人，对，黑人、白人跟黄种人那还有太平洋的那些我们说中人他们后来加上很多的那种，其实很多白种人白种人如果来到了这个非洲或者来到亚洲的时候，他们脸孔会不会变化？
会变咖啡。
你们有听过雅利安人？雅利安民族欧罗巴民族雅利安，其实印度有一种叫雅利安人，你知道印度人印度北方的跟印度南方他们轮廓就不一样
南方好像是黑人，小黑人，矮
矮的，个子比较小的北方他们是贵族的高大英俊那种都是很轮廓非常明显的那后来他们发现这是不同的人种，他们属于雅利安人不仅在印度，在伊朗那边也有，他们在亚洲所以我们说这些人其实是跟白人希特勒认为说他们是雅利安是一个最优秀的民族，也其实也包括 这些人所以他们也到了也在东方居住，但是他们的样子就稍微有些不一样但是他们的人种按照 人种学来讲的话，他们是也是可以推说到他们是高加索或者属于雅利安的那种民族的族系所以一般来讲的话，我们说分白种人，雅弗就是欧洲人，我们说欧洲当时的这个世界地理来讲的话就是欧洲、非洲跟亚洲，所以雅弗呢他们就算是欧洲人，他们往北往西发展，当然有少部分那个那闪族呢就是亚洲人，他们大部分是往东发展 但是亚伯拉罕就是闪族的，我们中国人也是闪族的，所以我们跟亚伯拉罕亲戚比较近一点。
亚伯拉罕应该是高鼻子的，跟我们的脸不一样的。
犹太人，他们是犹太人啊。
犹太人高，那个鼻子是尖的。
鼻子很高，对，因为他们后来被掳之后，他们是居住在欧洲，从欧洲的他们也受到一些环境的影响。你跑到非洲，也有一些犹太人，他们跑到非洲去，他们鼻子呢就没那么高了，但他们皮肤变黑了，鼻子没有高我不确定，但是确定是皮肤已经变黑了啊。所以你在不同的环境，那个长的样子就是像那个地方的样子。有一些人跑到印度、缅甸去了，这个样子像哪里？
像我们呢？
对，就像我们啊，就像东方人的样子啊。跑到这个河南开封、商丘、郑州，也有很多的犹太人，可是样子已经跟我们是一样的啊。所以，我们说有不同的人，虽然是不同的人种，但是因着不同的地理环境，他们样子就开始有些变化。所以但是基本上来讲，亚佛他们是往北往西发展形成欧洲，闪族是往东发展形成亚洲，韩呢是往南发展。好，我们看这个有一个故事很有意思啊。这个他三个儿子，对，那挪亚呢做起农夫来了啊，然后就摘了一个葡萄园，他喝了园中的酒便醉了啊，做农夫。那你知道神他使地里的菜蔬这些都生长啊，然后呢他还让人可以做油，还可以做酒，能悦人心嘛啊。在诗篇104篇里面讲，这些东西是都是神预备给人去享受的啊。但是酒喝要有节制，你要适量，你过量的话就喝醉了。挪亚就喝醉了啊。那喝醉了之后呢，他就赤着身子在帐篷里面。这个在帐篷里还好，对不对？这个我们也不算是那个伤风败俗，因为在家里面嘛。可他毕竟他还是赤着身子啊。那这个就被他的小儿子韩看到了。那小儿子看到，我们说赤着身子是不雅嘛，哈。那你怎么办呢？你如果看到这个事情，照理说你要给他披一件衣服嘛，盖起来。结果他们给他盖起来，
没有。
他怎么样？他告诉哎，告诉你们一件事情啊，八卦。人就喜欢这样子哈，那这个代表什么呢？其实在属灵上意义来讲的说，赤身就代表当人犯罪了，对不对啊？喝醉酒了，或者是亚当犯罪了，他就发现他是赤身的哈，赤身就羞耻嘛，对不对？那你看到有人犯罪的时候，你要做的事是什么？你要盖起来给他衣服穿嘛，对不对？所以神也给他皮衣啊。所以同时就说神的原则就是我们碰到罪怎么样去处理罪，不是把罪宣扬啊，告诉你们哦，你看啊，好像怕别人不知道啊。那所以神的用意是讲到说，当我们犯罪的时候，要去遮盖那个罪啊。圣经上有一句话，爱能什么？遮掩许多的罪啊，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看到有弟兄偶尔被过犯所胜，你就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啊。你不是去定他的罪，不是去干嘛指责、去宣扬。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有一些哈、啊，你做的不对的事情，就是撒旦做的就是这样子，他就去控告你啊，他怕别人不知道，或者说让你哎，记不记得你以前做的这个哈，让你一直去回想。可是神，我们碰到罪的时候，神让我们看到的是，神把我们的罪怎么样，遮盖了，投到深海里，不再纪念，不再纪念啊。所以罪其实并不可怕，只是看我们怎么样去处理啊。所以从这里我看到有些属灵的原则。所以他做了这个事情之后呢，他两个兄弟怎么样，很敬畏神，他就把他遮盖了，他做了就对了，而且不敢去看他倒退的啊，这表示他们的一个敬畏的心。那挪亚酒醒了之后呢，知道小儿子跟他所做的事情啊，那他就开始，他就发了一个预言了啊。他怎么预言呢？他说迦南当受咒诅啊，迦南是韩氏迦南的父亲啊。然后怎么样的咒诅呢？他说必给他的弟兄做奴仆的奴仆。哇，惨不惨？
惨啊。
所以我们说非洲人哈，非洲人为什么成为奴隶啊？你们看到在历史上他们奴隶哈，不只是被亚洲人奴隶哈。你知道这个美国的黑人是怎么来到这里？他们从非洲来，他们是谁抓的？是不是白人去抓他们啊？白人在那边赤道太热了，受不了啊！白人 其实抓他们的是阿拉伯人，阿拉伯人是黄种人，他是闪族，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是阿拉伯人去抓他们然后卖给白人，是这样子去的。那所以在历史上也讲到说亚洲人也曾经 去征服过他们，阿拉伯征服他们嘛，他们做过奴隶，那之后呢白种人欧洲人也把他们抓去奴隶。所以后面有讲到耶和华的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愿迦南做闪的奴仆，有没有？所以你做了闪的奴仆，然后之后亚佛呢，愿神使亚佛扩张，使他住在闪的帐篷里，又愿闪迦南做他的奴仆。所以这边又讲到迦南又在做奴仆，所以奴仆的奴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命运很惨，对不对？所以你看到这些非洲人黑人，你看到黑人的时候要说哎呀这是圣经上讲的，没办法，对不对？你知道我以前在白人的教会聚会也有一些黑人在我们当中聚会，我认识有一个黑人胖胖的，他名字叫伊丽莎白泰勒，很会唱歌，那后来老米勒牧师为我们中国人在北部开了一堂这个聚会，结果呢他说可不可以，他也想参加，礼拜天晚上我们早上聚会晚上又聚会，他说可不可以叫我去接他，我那时候跟他也很熟了，那去接他，我要开30英里然后再去那个地方开50几英里这样子，所以我多开了半个多小时这样子，然后差不多2年的时间这样子，所以去每次这样子跟他越来越熟了，我有些话就敢问他了。因为这个我想说黑人读这段经文，他的感受是什么，所以我说哎呀这个我已经很熟了，说这个你看这个圣经上在讲到说黑人要成为奴仆奴隶的事情是在圣经上讲的，那你们黑人读了这个经文会有什么感受那这个他还很认真了，你知道他过去他的祖先都是黑奴嘛，他说他以前住在亚特兰大的时候在年小时候那个时候还是黑种族还在隔离，这个上公车你还要让座黑人坐一边白人坐一边，有些地方你还不能进去的然后他也常被欺负你在上了公车你在坐白人进来你要让座，然后在路上白人给他丢石头干嘛的那可是他信主之后就不一样，他生命改变了，很喜乐唱歌，哇我说这黑人这么厉害，我常常想学他那个节奏的，我说这个你教我一下，你怎么弹得那么顺唱得那么好，他说就是这样的，得得得得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他就凭感觉他也讲不出来我就听他弄了就我再去摸摸看，我们亚洲人总是 不像他们的节奏那么好。那我问他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没有苦读，一点都没有苦读他说 Brother Ted 他说你以为这是咒诅，他说对我来讲是一个祝福我说这咒诅，他说我们现在能够被在美国我们感觉上好像是被卖做奴隶，可是你想想看我们在美国很大的恩典你看我们在那边认识神然后呢其实神也这样子看顾我们你看我们的很多兄弟在非洲他们 才很凄惨没有被抓的，我们被抓的抓到这边做奴隶之后呢其实神后来释放我们而且让我们得到这个救恩而且神也真的看顾他。有一次我带他去聚会到第回在他回去的时候我说糟糕不好了不好了，他家冒烟电线走火了还是怎么样子哇糟糕打电话警察来了那没办法了到最后过了2个礼拜之后他很高兴，他说保险公司理赔把那房子卖掉之后那时候房子还这样，后来他又买了一个新的房子在我们教会附近，本来他那个地方在那个区也是不好的区开车还蛮远的，然后那个理赔的让他买的更是他这个房价的一倍的价钱，所以也是神赐给他的恩典祝福他说你们看这是咒诅，可是对我来看是什么？是个祝福是个祝福。他说如果 我的祖先当初没有做奴隶的话，我现在
在非洲
我可能现在很苦干嘛，可在这边我可以认识神，我可以敬拜神而且 在美国这个基督教的环境里面其实是神的恩典。所以我们在读这个圣经的时候，有时候我们看到咒诅啦，我们的不好的事情 但其实在属灵上的来讲的话，耶稣他担当了我们的咒诅，担当了我们的审判，然后让我们可以得到一切的祝福。所以表面上是这个奴仆的奴仆，我们有个迦南小组，刚开始的时候，哎，我们要去迦南小组，哎，你知道迦南小组是什么吗？不，迦南美地吗？我说奴仆的奴仆。我说没关系哈，为什么呢？因为耶稣来是不是做奴仆？
是。
耶稣他降卑成为奴仆的样子，而且是奴仆的奴仆，还做我们的仆人，对不对？所以他降卑降卑降卑到最低。所以当我们看这个的时候，从耶稣的身上看到，所以我们觉得做奴仆没有什么不好，而且谦卑嘛，让我们可以来服侍主做他的奴仆。好，所以在这里最后面我们看到是有恩典，神有这个恩典 给他们。那后来挪亚活了350年，他总共活了900多岁，所以在挪亚之前的人都是800-900岁，挪亚之后呢就每况愈下了。我们看读到闪呢，他只活了600多岁，然后他的下一代变成400，然后变成200，到亚伯拉罕的爸爸塔拉也就是205岁，所以你看从800-900岁变成600，又变400，又变200，这个大家回去自己看。好，那第十章的话就讲到这个挪亚三个儿子的后代名字就记在下面，所以这个名字如果你们去看看，在当时的地理环境来讲的话，他先从亚佛那边开始讲，亚佛的儿子哥灭马各马代，哥灭马各马代就是现在高加索那个地方，再往上乌克兰，那其实就像 Russia 斯拉夫民族，那亚碗的话就是希腊土巴米色提拉，所以这些就是在属于北方的，可是后来他们往西发展，就是往欧洲的那个地方发展。那所以我们说亚佛就是代表一个欧洲，然后这边也提到这个他们有到各国的土地去，然后海岛分开居住，所以这些人后来也成为航海民族。我们说最早的航海民族像希腊，对不对？有希腊，他们可以航行 在这个海上，地中海黑海，然后在北欧我们看到北欧也有那个维京，他们也是属于亚佛的，他们也是属于航海的民族。有人在讲说这个北欧的民族他们最早就到美洲，他们经过这个格陵兰那边 绕到加拿大，到了 美洲大陆。那也有一些是他们说在这边提到海岛，所以 我们在想有一些亚佛的后代他们其实是到了印度，就变成雅利安民族，伊朗那边，然后那边从那边出海，可能就是往东到现在我们在讲到的太平洋的这些岛国。我们说太平洋的岛国这些人他们的样子，其实他们轮廓有的是比较深，有人说像澳大利亚或者是在东非那边的，他们会觉得说这些轮廓有点像这个中人，他们讲 棕色的皮肤，但是也有说是这个在亚洲的白种人，这是他们这个有人去分类，是这样子分类。好，这是给大家做参考。那另外一个我们看到韩他讲的比较多，他说韩的儿子是古时麦西佛迦南，那这几个都是很有名。古时就是埃塞比亚伊索比亚，就是现在的东非，在那边非洲东部。麦西呢，麦西这个字就是埃及Mizraim， 我们翻成麦西，但是麦西跟埃及是同一个字，是两河，埃及是那个尼罗河，尼罗河其实是两条河汇在一起的，所以一般来讲埃及的时候就叫麦西，它是一个文化最发源最早的。佛的话呢就是北非，我们讲到利比亚的那个地方，然后迦南就是现在的以色列地，所以这几个都是非常有名的，那他们发展的最早，然后文明也最早，所以我们说古埃及文明可以说是最早的这些文明。然后呢我们说韩他是要做奴隶，但是其实奴隶制度最早的不是在亚佛，不是在欧洲跟亚洲，是在非洲。他们出埃及，对不对？以色列人做什么？做奴隶啊。对，所以最早他们是其实是非洲人，这是埃及人，他们去奴隶这个以色列人，所以奴隶制度是从这开始的。那因为他们是属于农业的，他们需要大量的 劳动力，所以他们甚至说他们去打仗迎来的人那些就成为奴隶。那这边又提到有一个人，古时的古时生宁禄， 宁禄又为世上英雄之首，啊，他在耶和华面前是英勇的猎户。哇，这个圣经只讲这几句话，我们有很多想象空间，不知道怎么去解释啊。那这边讲到猎户，猎户是讲到猎人吗？其实古时他们已经在做从事 农业了哈。那这个猎户猎人哈，他不只是打那些野兽，他也去打什么？抓人，抓人干嘛？
做奴隶
的。做奴隶啊，你的奴隶，然后你替我工作，替我做这些事，做那些事情哈。所以俗语说，像宁禄在那里，在耶和华面前是英勇的猎户。然后呢，后面也提到宁禄哈，讲他国的起头是巴别，有吗？巴别、以甲、以利、雅甲、甲尼都在示拿地，那示拿地就是现在的这个两河流域的巴比伦那个平原那里哈，两河的平原肥沃月湾。然后他从那里出去亚述，又建造尼尼维，有吗？这些都是我们后来读过，这些都是很残暴的这些民族哈。然后呢，后来讲到建造那个尼尼维大城，还有他的国的起头从巴别，从巴别这个字我们看到有巴别塔，有没有听到这个巴别塔这个东西啊？所以他用了很多的文字来描述宁禄，那这有他的属灵的含义哈。所以从这里我们讲到他是一个猎户，又是英勇，又是英雄。英雄的意思就是大有能力的啊，他是能力很大。我们说之前该隐的后代不是能力很大吗？对，他能力也很大，他可以控制人、辖制人哈。那后来我们看到巴别塔怎么被建造，巴别塔要建哇，卡高的顶天造了一个大城，对吗？那这个需要很大的劳动力，而且呢你必须要听从一个人的命令，那这个人就是谁？就是宁禄哈。所以我们说宁禄他其实所代表的一个意义，属灵上所代表的是什么？敌基督。敌基督是有权柄，对不对？他所做的工作，他是会制服世上所有的人，然后呢他让这些人都听从他，跟随他，然后做一些事情是什么？是抵挡神的事情啊。所以我们想到这个宁禄，又讲到巴别，跟我们等一下看到的巴别塔的那个故事哈，我们再来把它详细说一下哈。好，所以这个是从韩的这边所出来，是从古时的儿子哈，他这边出来的。然后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韩所的后代啊，后面还有索多玛、厄摩拉，有没有？有迦南七族都是在属于韩的这个族系里面啊。那另外闪呢，啊，他只讲了一个简单的话，他说他是希伯子孙之主，啊，因为后面他的后代里面有一个叫希伯。那希伯来这个字就从这个来的，啊，希伯子孙，希伯来人，啊，我们说希伯来人。希伯来的意思是什么呢？希伯来的意思就是从那边来的人，从大河那边来的人。那后来这个名字是被埃及人或者被当地迦南人讲到说，你们这是 外地来的人哈，的用一个称呼，而且称他们是什么？称他们是牧养牲畜的，所以他们是从事牧业。那当时韩大部分是从事农业哈，所以跟他们有一些区隔。所以像埃及，对不对？埃及不是有很多的农事嘛，啊，所以他们牧养牲畜对他们来讲是，他们是很轻贱的，啊，是看不起、瞧不起的。所以他们是希伯的子孙，所以闪族刚开始的发展，他们是从游牧民族开始的，啊，你从游牧民族的时候，啊，你会发现他的迁徙的范围就很大，啊，所以到后来闪的这个往东发展，你不管天涯海角，只要是你带着羊、带着牧人怎么样，你都可以 到那个地方去，啊，你知道成吉思汗他能够西征，他凭什么可以西征？他的补给线怎么来的？很简单，就是赶一群羊，赶着群牛，随地在那边杀了， 就这样子。然后吃什么呢？嘿，到处都是草，这样子，啊，所以这个发展，啊，你看三个儿子里面发展地域最广的就是闪族，啊，不管是高山低谷，你看到后来，啊，到西藏也有，对不对？西藏也有这个闪的后裔在那边，啊，你看藏族他们也是在赶着这个牲畜来的，啊，那后来他们就到各地各族各方，啊，他们建立邦国。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你们去数数看这个名字总共有几个，这名字总共有70个。所以70，啊，在属灵上的意义所代表就是万国万民。记不记得耶稣差遣12个门徒出去，对不对？他说你们去哪里呢？你们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 然后后来耶稣又差遣多少？七十个。为什么十二七十呢？这个就有它的意义在那里啊。所以福音是先给犹太人，后来给谁？外邦人。外邦人就是万国万民啊。所以我们讲到七十，神写东西不是随便写，都有它的含义在那里。所以为什么七十所代表的是万国万民？因为那个挪亚的三个儿子，他们这些名字你们算算看啊，就是有七十个国家，七十个名字在这当中啊。好，然后第十一章就讲到巴别塔啊，当时人的口音，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他们往东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个平原，示拿地就是两河流域之间，所以我们说最早的文明的发展是从那里开始，两河流域，后来到了埃及啊。然后他们 就住在那里。他们做了什么事呢？他们说我们要做砖，把砖烧透。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漆当灰泥。他们说我们要建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要为我们传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有吗？神给他们的命令是什么？分散在全地。结果他们说怎么样？不要。神叫他们往东，他们就往西，就是跟神作对啊。所以而且这个作对不是一个人作对，是什么？集体，集体作对啊。所以我们为什么讲到宁路，讲到巴别啊，讲到敌基督，敌基督啊，你说同心合意这件事情好还是不好？看你做什么事情。同心合意，对不对啊？同心合意，这个敌基督坏人会不会同心合意？
会啊，你看
地木款同心合意。你看北韩是不是同心合意？
不是哎，是
独裁的体制，独裁体制是不是同心合意？
是的。
哇，领袖振臂一呼，哇，大家都跟随哦，谁敢不跟随？
会上头的。
所以他们都同心合意，你不要小看这个同心合意啊。末世的时候，你知道末世的时候，各国会不会同心合意？
应该会的。
各国同心合意做什么事情？同心合意，在启示录第十七章，世界上各国他们同心合意把权柄给了那个兽。同心合意把权柄给了那个兽啊！你看在第十七章，第十七章的第十三节，第十三节哈，你们所看见的，他们同心合意第十三节，对不对？这些国家，这些王啊，他们同心合意的将自己的能力权柄给了那个兽。所以我们看到在巴别塔他们所做的，他们是同心，对不对？都是同一个口音。所以神做的事情是什么？就变乱他们，让他们就能不能同心，就是不能同心啊。所以神也是很有意思啊，那他们就做不成了。那这个里面其实也告诉我们，在末世的时候啊，敌基督出来的时候，他就会辖制，辖制一个独裁一个体制，他就做这个集体的一个工作，让全部的人就傻乎乎的跟随他，叫做迷惑普天下，他们会被迷惑。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很多独裁的体制、独裁的政权，他们也是一个背后有一个黑暗的权势啊，那他们就会得到这个权柄。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也是一个类似的哈。那所以神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就是因为他们既是同样的语言，他们同心合意，他们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了。所以神在让他们啊，在变得更大强大的时候，先把他们拆毁他们的工作啊。他们就神就使他们分散在全地，他们就停住了，不再造那个城啊，因为人在那里，他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所以那城名叫巴别。巴别的意思就是变乱。后来这个字就衍生成巴比伦啊，大家知道巴比伦啊，巴比伦所在的地方就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在读虽然是启示录，对不对？但在启示录里面有一些属灵的原则啊，有些一些法则，你可以把印证在末世啊，你把这个对照看就很有意思啊。那之后呢，我们就看到那个闪的后代了哈。那闪的后代就记在下面，就好像是亚当的后代。如果你读到亚当的后代第五章，对不对？然后生了谁之后又生儿养女了，然后他活了几岁，怎么样怎么样就死了啊。那这个也是一样，闪的后代就一直写下去，写到塔拉哈。塔拉就是亚伯兰，亚伯拉罕的爸爸。那你注意到 这个他们写的跟亚当的家谱很类似，只是亚当的家谱是八九百岁，那这里的家谱都是先是六百岁，后来都四百两百多。那最后呢他提到塔拉，那塔拉就是讲到神要引出的这个重要的一个人物，就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从塔拉这边来的。讲到他的一个家族，他跟他的兄弟亚伯兰、拿赫跟哈兰三个兄弟。那哈兰生罗德，我们知道这个罗德是亚伯拉罕的侄儿。那哈兰先死了，他死在乌尔，所以后来是他们离开乌尔。那他们为什么会离开乌尔呢？乌尔是一个什么地方？乌尔就是在巴比伦那边示拿平原那里。那以色列的传统说，在约书亚记也提到，讲到说我们的祖先曾经 大河那边干嘛呢？侍奉那里的神，侍奉偶像。在犹太的传统说，塔拉是个他从事什么行业？还是务农的？还是干嘛？他是偶像业者，家里有很多的偶像，他用陶瓷做的一大堆偶像，一大堆偶像。那有一天这个亚伯兰他的儿子就被神开启，就说这些都是假神。那怎么办呢？那这个忽然他想，既然是假神， 我们为什么要拜他？所以他就把他爸爸的偶像全部都砸碎，那留一个最大的，然后呢把这个锤子放在他的手上，然后他爸看到这个偶像谁砸的，谁砸的，亚伯兰说，你看锤子在那谁的手中，是谁砸的？怎么可能偶像他不会动的，那怎么会去砸那个呢？偶像既然不会动，他是死的，那你为什么要去拜他呢？塔拉讲，听听有道理，所以后来就被他这个亚伯兰这个劝告说服了，所以我们就离开这里，神叫我们离开这里去一个地方，所以塔拉就去了。那这个是犹太的传统写的是这样子，讲到塔拉亚伯兰过去是偶像业者，他们是拜偶像的。那在约书亚记的时候也提到，我们过去在那边拜那些假神。那后来他们就离开了乌尔，神呼召他们离开乌尔，其实是神对亚伯兰的呼召，可是在当时呢他们受到一个束缚，就是你要跟随家长，家长是最大的，所以当时就跟着塔拉了。那塔拉必须塔拉要走他才能走，所以他就劝他的爸爸，他爸爸也答应了，走走走。可是呢只走到哈兰，所以如果我们看到他就是沿着幼发拉底和底格里斯河往北到一个地方，就是我们看到现在的叙利亚那个地方，他就停下来，然后就不走了。神的呼召不是只是在这里，神呼召他们要进到迦南地，所以他们在那边就耽搁一段时间，只等到谁？塔拉死了之后，那神的呼召又再一次临到。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这个神他做的工作，神他不能容忍罪，他会去审判，可是他在审判过后呢，他会再一次的向人施恩，他会给人更新。所以到后来我们看这个世界因着挪亚之后，我们看到这短短的四千多年的时间就发展成我们现在三个人一家八口，变成我们现在全世界七十几亿的五大洲各海岛都有人居住，其实都在神的手中。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神有没有管这个事情？有很多神学家或者是他们虽然相信神，可是他们认为说神不会插手管我们的事情，神很忙啊，我们这小事情他管，神管不管？什么都管啊，不管，别乱你的口音，干嘛干嘛，他会这样子。所以从这里我们看看结论，有一派的叫做自然神论，像华盛顿、像杰弗逊，他们有点像自然神论。富兰克林，自然神论者认为神创造世界之后的就放任世界不管，他也不插手介入。可是创世纪告诉我们，神不仅是创造的主，他也是人类历史的主。那神给人自由意志，神也向人显明他的心意，叫人信靠遵行。但因着犯罪，人总是顽梗悖逆，处处与神作对。但这个都不影响神的主权。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作者为王。所以人类历史的发展其实都在神的手中。所以我们相信将来世界的末了也是按着神的要我们发展的这样子走去。我们若越认识神的本质跟他做事的法则，就越渴望成为被拣选的族类，我们成为敬虔的这一支，像闪一样，对不对？有这个家谱。 凡事要行在神的旨意中，成为神手中的器皿，然后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彰显神的荣耀。好，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看的，我们讲到这里。